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谦。不妨我们回想一下，在你信主之后的这些年里，曾向多少亲朋好友传福音，带他们信主呢？耶稣升天前对十二门徒的吩咐，便是要他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也是耶稣基督给予每一个信徒的大使命。杨谦，我深感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一个不容易的使命，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很难做到完全。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盼望，神是有权柄能力的，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神必定加添我们的力量。主耶稣曾对门徒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求主打发我们，差遣我们，使用我们，使我们不单单为自己而活，乃是要走出教会，进入人群。我们要真实地活出主的爱，传讲主救赎的福音。今天沈凌峰牧师通过查考圣经马太福音28:18-20，带领我们学习如何在使命中彰显基督。
马太福音28的大使命呢，我相信弟兄姊妹真的是非常的熟悉了哈。一个基督徒要真正的彰显基督，一定要走出去，一定要带着使命感来服侍耶稣。今天呢，我就要从三个方面来讲，到底怎么样在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当中彰显耶稣基督的同在，或者来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彰显他的真实。真正基督的信仰不单单只是教义、经文、条理这些理性的思辨，真正基督的信仰是那位活着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位活着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的，这位活着的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把他自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基督的信仰不单单只是头脑的知识，它更是生命的经历，我们用生命去真实的经历耶稣。那么就在这个大使命当中，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的来经历这一位永远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耶稣基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权柄中来彰显基督。我们可以在这个大使命当中来彰显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的圣经当中其实特别强调讲到耶稣基督的权柄，上帝用他的权柄创造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用他的权柄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魔鬼，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里面拯救出来。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他用他的权柄医病、赶鬼、教训人天国的真理。当他在会堂当中讲道的时候，那些人非常的惊讶，他们说因为他有权柄。圣经从头到末了看到我们上帝是有权柄的，耶稣基督是有权柄的。你看主耶稣一吩咐，那个鬼都离开了，那个鬼一看见耶稣的时候就伏伏在地拜他。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基督的权柄，他的能力是非常真实的。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权柄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来彰显出来的。你看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那第一，当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耶稣禁食了40昼夜，他就饿了。那魔鬼呢，就让他把地上的石头变成饼来充饥。耶稣不做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从来不用他的权柄行神迹来满足他自己。主耶稣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可以吩咐这个天使来救他，来帮助他。主耶稣也不会做这些事情。你看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对耶稣基督讲，他说你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基督说，这个邪恶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你们要看神迹就只有一个，就是约拿的神迹，其实是指着主耶稣死后三天复活。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用他的权柄彰显他的能力行神迹，一定是帮助人，一定是医治人，一定是改变人的生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处处都让我们看见神的权柄。可是神权柄的彰显一定是为着去创造，去保守，去改变，去祝福，去拯救。耶稣基督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真实，彰显他的权柄，一定是第一，他要用他的权柄来拯救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他要用他的权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那么另外就是他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去拯救别人，去改变别人，去造就别人的生命。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的权柄就会很真实的在我们当中来彰显。所以为什么说当我们去传福音，当我们去服侍主的时候，当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经历到主耶稣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神迹。因为主的权柄本来就是用在要改变人的生命，要创造，要改变，要医治，在人的好处的上面，他是为着人去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基督徒当你信了主以后，其实你就进入了跟魔鬼相敌对的阵营，就是神的阵营。魔鬼必定会攻击你的。你乖乖的做一个基督徒啊，什么都不做，不去传福音，魔鬼也会攻击你。你去传福音，是你主动的去攻击魔鬼。你把人的灵魂从魔鬼的手中把它抢救出来，魔鬼是会攻击你。我告诉你，更宝贵的是什么？是神会为我们征战，他会为我们去攻击魔鬼，他会为我们用他的权柄去战胜魔鬼的势力和作为。所以只要信，不要怕，因为主有权柄，有能力赐给我们。神的权柄，神的能力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的，神的权柄，神的能力是为了要改变人的生命，是为了要光照这个时代，是为了要拯救人的灵魂的。所以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去做主的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我们最容易经历神权柄的机会。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中彰显基督。我们要在使命当中明白抓住基督的话语。你看在这段圣经当中啊，就讲到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主耶稣说，主给了我们什么话，我们就要去教导别人遵守。我们一定要教训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话告诉其他的人。你知道在教会当中啊，好多的基督徒可能信主时间都不短，但是呢我们对神的话了解的还是不够，好像还是糊里糊涂，很多真理我们都不清楚不明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就是可能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教导过神的话，你从来没有把神的话告诉过别人。这个就像什么一样呢？就像这个，你看我们的身体啊，每天我们都要吃饭，对不对？假如你天天你只是吃饭，但是你不运动，你会怎么样啊？你发胖咯，你就身体不好咯，你也没有食欲，你也没有胃口了。你看你什么时候食欲胃口最好？你出去运动，跑步、健身、爬山、打球之后，你肯定肚子饿得不行了，回来以后胃口好得不行了，你能多吃一碗饭。那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的，神的话语也是这样子的。神的话语要进来还要出去。当你去教导主耶稣的话语的时候，你一定就有胃口去领受耶稣基督的话语。 可是如果你不教导神的话，你不把神的话告诉别人，我们也很难对神的话语有胃口。我们常常就是对神的话语是不渴慕的，不追求的。什么样的人拼命去学神的话？就是当他在教导神的话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够，他发现自己还有好多不明白的。我跟你讲，他这个时候他会拼命的去学神的话。就像我以前我在神学院里面，我的一位老师，有一位师长，他教给我们的，他说你们将来牧会以后啊，不要拼命的去教弟兄姊妹，让他们去追求神的话，去查经。他说你去鼓励他们去传福音，你拼命的推动他们去传福音。他说当你推动的弟兄姊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自然发现他自己对圣经的了解是不够的，人家问他的问题他回答不了，这个时候他会主动的来问你，牧师啊，这段圣经怎么解释？他问我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呀？我要怎么向他传福音呢？啊，你能不能教给我？哎，他就有胃口了。这个时候你再教他，他就像海绵一样，他就把神的话都吸引了进来。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我们不去把神的话教导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畸形儿，我们对神的话永远没胃口。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去，凡主所教训我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们要问自己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教导给别人？我们有没有把福音告诉别人？你有没有去传过福音呢？你有没有去面对这些慕道友解答他们的疑惑呢？你有没有把那永生之道教训他们遵守呢？耶稣基督彰显他自己是在他的话语当中彰显他自己的。当我们去传基督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去教导基督的话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真实就彰显出来了，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的能力是在他的话语当中彰显出来的。那最后要讲第三个方面，在关系当中彰显基督，在使命当中我们要建立与基督的关系。其实我这个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洗礼的事情或者浸礼的事情。你看在这段圣经当中，主耶稣说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施浸。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这些使徒给人施洗的经历，他们只说我奉主耶稣的名给你施洗。但是在这里所讲的是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说我们平常的时候啊，你看我们的牧师啊，在给弟兄姊妹施洗施浸的时候都会说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浸。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到底是应该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还是应该奉主耶稣的名来施洗呢？这个就要回到原文来解释了。我还在神学院里的时候呢，特别研究过这个这里的希腊文到底在讲什么。后来我就发现，原来在这里奉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做奉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其实可以有两个意思。如果用英文表达的话呢，一个是 in， 一个是 into， 是有这两个不同的意思的。那这两个意思的区别在哪里？如果把它翻译成 in， 那么就是奉，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但是如果把这个字，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翻译成 into 的话，那么他的意思其实就是给他施洗，使他进入到圣父圣子圣灵的里面。如果你仔细来读你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你的圣经的这一句经文的后面有一个括号，括号里面写着注，这个注是什么呢？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或者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在这里的希腊原文的解释是有两个含义的。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其实这两方面可能都是对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施洗的时候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然后让这个人进入到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那圣经当中讲到名的时候，其实就是指着他的本体，所以使他归入或者进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其实就是使他进入到圣父、圣子、圣灵的里面。也就是说，施洗本身有一个含义，这个含义是把人，它象征着把人带到神的同在里面，把人带进神的里面，使他建立与神的关系。所以施洗的目的其实是使人进到与神同在的这个关系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施洗它本身的一个含义。但是这个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建立起来？这个施洗本身的意义啊，其实是有两方面的意义。它外在的这个意义呢，是指着施洗本身，洗礼或者浸礼本身呢，它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好像我们在国内结婚哈，你看在我们国内结婚，我们要先去民政局领证，当你领到结婚证的那个时刻，你们就是真正的合法夫妻了。但是为什么后来还有一个婚礼啊？婚礼的目的其实是一个见证。那我们做基督徒，真正决定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洗礼的那个时刻，是我们真正信耶稣的那个时刻。而洗礼是一个什么呢？洗礼其实是一个见证，它是向所有的人也向灵界来见证，我现在立定心志要做主的门徒了，我是属主的人。所以它本身是一个见证，这个是外在的一个见证。但是洗礼本身还有一个内在的意思，这个内在的意思是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我们进到水里的时候，意味着我们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代表着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你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一些象征性的意义。什么叫做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呢？这个死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死的意思意味着我们要向罪而死，向老我而死，向世界而死。但是活是意味着我们向着基督、向着神活着。所以洗礼本身，你还要明白，这个包含着一个我们的立志，不代表我们一洗礼之后，我们立刻就向着世界死了，世界不能诱惑我们，不能捆绑我们了，罪性不能捆绑我们了。我们不是一蹴而就就变成这样的，但是我们立志要脱离世界对我们的捆绑，脱离世界的价值观、世界观对我们的洗脑、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立志摆脱罪性对我们的辖制，我们向着这些要死了，就是对他们没有反应了，然后我们要向着基督而活着。所以一个关系的建立，一个新生命的建立，其实是我们要先斩断那个我们与世界、与老我、与罪恶、与魔鬼的那个关系，然后在基督里面来建立一个与神的新的关系，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也建立起来了。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就是洗礼很核心的一个含义。无论是我们给人洗礼，或者是我们被人家洗礼，或者浸礼、施浸，你都要明白，洗礼不单单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在那个神圣的时刻，我们要立定心志，面对着世界，面对着老我，我们要死；面对着神，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在这个死和活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会帮助我们，这一位真实的主会彰显他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心智来为主做见证，来持守正道。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无论外面的压力有多大，无论这个世界有多败坏，我们都会 立定心志，向着十字架而死，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有使命的。耶稣基督对我们说，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主所教训我们的，我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基督就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在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先说了一句话，他说，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所以他才让我们去遵行大使命。当我们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经历主权柄最好的机会。主的权柄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主的权柄，经历到主的能力。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因为这个时代充满着灾难，充满着灾祸。但是我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正是因为这些灾难、灾祸、艰难，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人的心。因为在灾难当中，在疾病、在瘟疫当中，人的心里面恐惧、战惊、害怕、绝望。绝望的人如果没有福音是看不见盼望的，痛苦的人如果没有耶稣是得不着安慰的，恐惧的人如果不认识神是没有平安的。上帝在这个时代当中已经借着灾难在人的心中预备了好土，这个时候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时代。假如你错过了这个机会的话，可能我们一生当中再很难遇到一个这么好的传福音的时代了。可能你也不一定将来有机会去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真的快要回来了。所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时代，这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时代，我们不能够放弃这个机会。越是在灾难当中，越是在苦难当中，越是在黑暗当中，人的心越是渴慕神的话，人的心越是渴慕福音，人越是盼望听见神的安慰，得着神的能力，得着神的拯救。我们要彰显基督吗？就去传福音吧。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去宣教的过程当中，为主做见证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能够真实的经历主的同在，我们也一定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他的能力、他话语的真实彰显出来。
前面道路